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1号礼拜五，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就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在乌克兰部分地区和边境进行戒严，中共政府亦都同时宣布紧急撤侨。对此专家分析认为，中共此举意味着北京认为乌克兰危机将会升级，而俄国在战场上越不利，中共的处境就会越困难。如果普京在乌克兰失败，将会直接影响中共和台湾的局势。与此同时，俄国反对派政治人物更加直言，如果战争失败，普京将会面对被迫落台的事实，甚至可能引爆俄国国内派系和区域争权的残酷内战。
综合媒体的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自10月20号起，位于乌克兰东部四州占领区以及部分俄罗斯边境区进行戒严。刚好中共在同一日先行宣布紧急撤侨，对此专家分析说，中共此举意味着北京认为乌克兰危机将会持续并且更加升级。然而俄罗斯在战场上越占下风，中共的处境就会越困难。另外，美国驻乌克兰前大使约翰·克布斯特指出，如果普京在乌克兰失败，将会影响中共和台湾的局势。当前习近平恐怕已经后悔和普京合作。另外，据乌克兰加通讯社报道，现任大西洋理事会欧亚中心主任的克布斯特在基辅安全论坛的时候表示，可以发现针对普京近日下令对乌克兰民用基础设施进行轰炸的行为，习近平的态度是保持距离，原因是普京在乌克兰的失败直接影响到中共和台湾的局势。另外，南洋理工大学拉耶勒南国际研究院兼职高级研究员多西在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访问的时候指出，就目前的战争态势来讲，北京当局相信这个将是一场长久的战争，而且会变得更加差。同时，随着俄军在战场越遭重挫，北京的处境就会越坏。除此之外，新闻周刊近日采访了俄罗斯下议院国家院前议员、知名反对派批评者费金，他说未来的情势将怎样发展，大大取决于乌克兰战争将怎样收尾。他说，就算乌克兰没有拿回克里米亚，只要能够解放被俄国吞并的四个地区，就能够碾压普京政府。这个意味着普京已经全面失败，那他将面临被落台的事实，更可能引发俄国国内派系和区域争权的内战。而一旦俄罗斯爆发内战，就好可能涉及军方、联邦安全局等核心集团就会因为普京落台而失势。
中共正在召开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但它没有带来好消息。在持续的风控当中，中国多间企业的股票在香港和纽约都出现暴跌，触及多年低点。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16号的政治报告让分析人士对中国的前景感到担忧，而且习近平没有要放弃严格的动态清零，或者放宽对各种企业的严格监管，而这些都会阻止中国经济增长。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20号的报道，20号早盘香港恒生指数跌幅高达 3%， 截至下午较早的时候跌幅收至 1.1%， 可能会创落2011年10月以来的最低收盘价。阿里巴巴在香港的股价下跌将近 3%， 腾讯下跌 2.9%， 百度下跌超过 7%。 而在19号美国股市亦收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 0.3%，标普500指数下跌 0.6%，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亦都下跌 0.9%， 其他亚洲市场在星期四亦出现下跌。日本日经平均指数日经225下跌 0.9%， 日元兑换美元的汇率则是下跌32年来的新低，1美元兑149日元。南韩综合股价指数下跌 0.8%，澳洲 S&P/ASX 200指数下跌 1.1%。 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对德国法兰克福广讯报话， 中国只是有 57% 的人打加强剂，在人口没有全面接种之前，解封会造成医疗灾难，因此研判最快明年9月中国的国境才会开放。代表1700家在中国商家利益的专家伍德克说，业者的忍耐度已经到了极限。他说，党内确实有人希望借理由和世界脱欧，让中国倒退回去明朝的封闭，但亦有决策者很清楚衰退的后果。在中国生活将近30年，被公认是欧洲最了解中国业界的伍德克说，中共不是不知道民间的反弹声浪，问题是没有改变的意愿，而且只有少数中国人知道外国人早已经回归正常生活。他认为中国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绝无可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7号在史丹福大学同前美国国务卿赖斯对谈时说，美方一中政策不会改变，但核心是承诺和平解决分歧，如果这样的情况发生变化，将会为未来带来极具挑战的前景。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第二日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说，布林肯这一讲法是对承诺的篡改。他说，美国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一个合法政府。这些承诺清清楚楚体现于中美三公报。台北海洋科大通识中心副教授吴建中对本台说，美国从来都拒绝接受台湾是中国一部分这种论述。美国曾经提出九点声明，我大概简单的摘要一下，就是根据美中的三公报一发的一个中国政策，美国只是有认知到中国对台湾的主权立场，但是美国从来没有对台湾地位进行过表态。美国认为联合国2758号决议案从来没有讨论过台湾的地位。在这个九点声明最后一个部分里面，他有提到任何隐瞒台湾为该地位的这些用词，美国将以国家身份对这个立场表达划清界线。吴建中说，中美三公报是指1972年2月28号签署的上海公报，1979年1月1号签署的建交公报，以及1982年8月17号签署的817公报。据白宫解密文件，在817公报里面，美国同意减少对台军售，是以北京持续以和平解决两岸分歧的承诺为先决条件。台湾龙华科技大学助理教授赖荣伟说，通常解读两岸关系有三个层面，即是国家、民主和制度。在国家层面上，不理是从国民党亦或是到现在的民进党，都很坚持国家是一个事实主权，那当然台湾就是一个国家。赖荣伟说，民主层面来讲，台湾强调在地参与，两岸在这方面已经出现很大的不同，包括我们对政治价值观的不同，还有对于各式各样的生活，比如言论自由，比如说社会团体，比如说对媒体，对一些习俗和文化等等。赖荣伟说，两岸制度的层面更加是完全不同。对中共来讲，他们是认为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我们台湾的西方的民主就是在于多党多势力参与，权力要分散，避免独裁。吴建中说，中共在香港、新疆和西藏的暴力统治，以及在中国各地破坏宗教自由和结社自由等，都不是中华民国台湾所能够接受的制度。特别是这些发言人的发言，或者是军事演习，或者是围绕台湾的行动，我想这些都会让台湾的民众离得越来越远。
英国首相卓惠斯20号辞职，在位仅44日。对此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曼坦言，他认为卓惠斯民意下滑的原因和他政策的失误息息相关。
克鲁曼说，金融市场对9月23号的政府政策感到深恶痛绝，导致英国公债飙升，英镑暴跌， 而市场会咁愤怒嘅原因系在于投资人担心英国混同于新兴市场，为咗填补赤字大举印钞票。佢话金融市场嘅激烈反应以政治唔确定性为主。克鲁曼认为特拉斯打算提供减税，却要增加政府嘅财政赤字。从西方政治光谱中嚟睇，特拉斯嘅政策混杂咗右翼同左翼两种观点，但系政策嘅实质上确实空洞啲，导致自己进入咗一种政治荒野。呢个亦系佢民意调查受损嘅原因。而经济行业亦都感到新嘅计划从各个方面嚟睇都难以成功维系。
12月20号，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宣布正式取消俄国16架米17直升机的合同，转而采购美国重型军用直升机。小马可斯表示，他和该国前任总统一样，认为从美国获得替代供应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和俄国的早前合同已经通过谈判解决，收回了部分首付款。
这个是自今年6月上任以来，小马可斯首次公开评论涉及俄国关系的敏感问题。法新社报道说，菲律宾和俄罗斯的合同先前是由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签署，价值2亿1600万美元。但是在今年2月以来，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引发极大争议，导致菲律宾政府致力于取消交易。在现总统公开发言之后，俄国驻菲律宾大使一度声明说先前的交易仍然有效。不过这一讲法遭到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的全面否认。ABC 报道说，今年6月俄国飞机制造商一度准备交付其中一架直升机，但不幸的是他没有被菲律宾政府接受。就新一笔订单来说，菲律宾并未公开当局准备购买的替代直升机类别，只是提到这款直升机将在波兰制造。而菲律宾驻美国大使穆德斯则透露，菲律宾政府寻求采购美国契鲁克式直升机来作为取代。两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菲律宾官员话俾美联社听，杜特尔特的一名内阁成员财政部长多明格斯曾经警告杜特尔特，如果和俄罗斯走得太近，西方国家可能会拒绝援助。穆德斯说，华盛顿没有向菲律宾施压要求他放弃和俄国的协议，但是马尼拉当局担忧俄国遭到制裁的状况可能会牵连到购买俄国国防设备的国家。在今年3月，菲律宾在联合国大会投票支持要求莫斯科立即停止对乌克兰的袭击，并撤出所有的军队的决议。这一节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